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姚记，各位听众大家好。蒙哥啊，你好啊。
好好好，我们要接着上礼拜的题目继续讲，对不对？
嗯，那我们开门见山，这就跟听众开讲。
还没有
还没有啊。
先考考你，哎，你知道什么叫外太空，知道吧？
我知道太空，不知道什么叫外太空。太空就太空了，怎么还有外太空？太空之外还有东西吗？
就是太空以外的太空，差不多啊。那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内太空？
外太空里边的就是内太空。
哎呀，不是啦。
啊，
因为我们一讲到太空，大家就说，哎呀，我们对于这个整个的宇宙啊，我们这个太阳系以外的情况啊，我们所知甚少，所以大家就纷纷想办法。最近中国也扬眉吐气，终于派了个小太空船奔向月球，是吧？嫦娥等了几千年终于上去了，都已经变成老太太了。
哦，好像听说有这么回事。
中国人很高兴啊，但是这实在已经不是新闻了啊，因为有好多的国家都可以做这件事儿啊。你知道他们下一个计划是什么？现在这个尖端计划之一，下一个计划是什么？除了最近美国这个Space Shuttle又到了他们的太空站上去转了一圈之外，他们还有一个什么新计划，你晓得吧？
我听说他们是不是要想重新登月啊？
他们要登月、登火星，这个都是在计划之内了。现在有一个法国的实验室，他们造了一个特殊的望远镜啊，这个望远镜呢也要送上去。这个望远镜是干什么呢？它要专门寻找下一个地球。
哦，他干嘛要找这个东西啊？
哎，这个地球污染了，所以我们需要换一个嘛。他们对这个事情兴趣可大了。
对啊，我们以前也讲过，他现在研究火星的最大的兴趣其实也是在这个上面。
嗯，那怎么寻找下一个地球呢？他当然需要寻找下一个行星嘛。那个所谓行星，它就是围绕一个恒星转，对不对？就像地球围绕着太阳转一样。地球围绕着太阳转，假如你离地球很远，从外边往里边看的话，你会看见地球像一个小黑点，总有通过太阳的时候，总有遮住太阳光的时候，是不是？
没错啊。
哎，他们这个望远镜就是专门去侦查这样的东西。
哦，
他看很远很远的恒星上面啊，会不会有一个小黑点按着一定的规律经过啊。他说这个望远镜呢是如此的精密啊，行星只要大到比地球大一倍半，它就可以侦测得到。
看它有这个有多远啊，距离我们。
哎，
嗯，
那当然下一步他们还要找水啦。现在是只要一找到水呢，他们就接着说，那就表示它有生命。
要慢点慢点了，我觉得这个还差得太远了。
不行啦，你不讲这个不行，你讲这个才能够拿到经费，你不讲这个哪里有人给你经费呢？
好凶啊！这个科学家，我当然我也是做科学出身的，我知道这个理论要在前，对吧？
所以人家没有
设想要在前，没有设想，你别想搞科研，对吧？
你不要浇冷水。
对，那我们写这个 proposal， 写这个研究计划的时候啊，也总得讲这个可行性 吧？
大家都认为对的就是对的。
哦，
找到水就表示有生命。
我不觉得这个问题啊，我不觉得这个问题是大家觉得对的就是对的，是大家想要的，大家就觉得开始做了。
那就行了。哎，所以你想想看啊，要是真的找到这样一个行星的话，那他们当然就非常非常的兴奋呐、啊，全球地上的君王臣宰一起来啊，再造一个更好的太空飞船，是不是、啊？然后就从地球出发，就往那儿去了。那如果上帝坐在宝座上，哎，他突然看见有一个小飞船从地球飞出来，往太空的某一点去，还瞄得还蛮准的嘞，啊？那你觉得他到底怎么说？他说：“哎呀，这个人，我造的人真聪明，还是说我造的人真笨？”
当然在上帝眼当中我们都是笨蛋嘛。
这个到底是聪明是笨呢、啊、这个请听众朋友自己去想。这是外太空。那什么是内太空呢？这个不是我自己发明的名词啊。
我只听说我以前自行车坏掉，内太空掉了，内太空。
这个内太空实际上是有人拿这个名词来形容地球的海底。因为海洋这么广阔、
啊、
这么深，是不是？
对，
地球这个水的面积比陆地的面积，比露出水面的陆地面积要大，
那都要大好多、
对，那我们对于海底所知甚少，
嗯，
所以常常有人用这个内太空这个字呢来形容我们所不知道的海底世界。
我是记得以前看过好几部这个科幻影片呢、就是拍这个海底世界，以及讲到这个前苏联啊怎么样造这些东西在海底啊。
但是所以现在除了外太空探险之外呢，内太空探险也是很重要的。不过我们今天不是要讲外太空，也不是要讲内太空。
我是想问蒙哥，这个跟我们今天要讲的有什么联系？
很有联系，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内真空。
哦，既不是内太空，也不是外太空，是内真空。
哎，什么叫做内真空呢？就是我们会花很多的经费，很多的理论去研究外太空、内太空啊，天空、海底，我们都有兴趣。可是对于人里边到底怎么个情况，哎，我们就不太去管它。
这个不能讲的，这个你看小孩去上学的时候啊，可以好好学这个，好好学那个，从来老师绝对不能碰这个事情。
家长跟你打官司了。
对对，
圣经的教导你今天拿到课堂去教，那真的是老师也不肯教，学生也不肯学，所以我们才沦落到世外桃源来谈这种问题啊。上个星期我们谈到什么呢？谈到上帝对于人的罪是怎么归档的，又谈到历史上一个聪明的人物，因为他相信上帝这个归档是有道理的，他也照着这个角度去看他自己呢。哎，他居然在神面前能够把一件办不通的事情给他办成了，那个人就是大卫王。
按理他是该死的，结果他找到了一条活路。
哎，他把这个活路按着顺序写成一篇诗，叫做诗篇51篇。这里面是讲人的内真空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有关于我们的罪。因为上次的节目我们说过啊，没有听到上次节目的听众朋友可以到网站上去听 swty1180.com。上次节目我们说过这个大卫犯罪的经过。
对，
他那个罪是犯的相当厉害啊，十戒都给他犯完了啊，假见证啊，贪图别人的妻子是吧？杀人、淫乱，
那时候肯定他也没想到神，是他这些前面的罪也都犯了。
对，他从把这整个的罪都做完啊，到他认罪，中间至少经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了。那他认罪的时候，他来到神面前，在诗篇五十一篇他就这么讲，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啊。首先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他把他的罪按着神的分类法分成三种，一个叫做过犯，一个叫做罪孽，一个叫做罪恶啊，
这是我们讲的科学讲道法。
哎，对，这是神对我们罪的科学分类啊，我们应该往里面看看，我这个罪人是怎么个罪法呢？首先啊，在我里面是有罪恶的，就是有一个罪的源头是我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当我活在肉身里的时候，这个罪会在我里面发动，从我的肉身上表现出来各种所谓犯罪的行为，这个叫做过犯啊。那这个罪也好，过犯也好，在神面前都是累积性的，这个你可以把它叫成罪孽。按照我们中文的意思大概可以这样明白它。
科学讲道法，这个就是基因表达出蛋白，最后变成了疾病。
对，这个疾病还有累积性是吧？
对。
那怎么办呢？他就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曾经双脚站在地上向世人启示他自己，虽然这件事情一直被人忽略，但是被大卫抓到了。
对，那是在出埃及记的当中的一件事情。
对，那时候神就宣布了， 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必追讨人的罪，甚至要追讨到三四代，那怎么办呢？不过他又宣布了，他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我们上次是说像子女教育基金一样，专门有一个慈爱户头，恩惠户头，是丰盛的不得了的一个户头。这个户头存着干什么呢？专门为了赦免人的罪孽罪恶与过犯而存留的。
对，
这个户头设立在那里很好啊，神亲自下地来宣布这件好消息啊，哎，没人听得懂，也没人去申请补助，是不是？
从耶和华讲了以后，一直到大卫，好像圣经没有记载有人去从这账户里取钱的。
对啊，那美国人很奇怪，淹水、烧火、地震，不管什么事啊，马上就向联邦申请补助。
对，
这个总统答应的很爽快啊，好，宣布你为灾区，拨了多少款下来，你们去拿吧。然后人去申请了，哎，到现在呢，好多钱还没下来。那个路易斯安那那个水灾啊，
嗯，
好多人到现在还在等，
还在等。在国内的就是已经被某些人啊已经吃掉了，
在这边不见得是被人家吃掉，但是呢，有很多这种手续上的问题啊，审核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政府答应你有这么多钱呐、啊，可是哎。那个钱不见得在哪儿，还没进账了、啊、在神面前没有这个问题。你不管有的是什么，是过犯，是罪孽，是罪恶啊，只要你向神求，他就会给你。哎，偏偏没人求。那大卫这个小子呢，犯了滔天大罪，自己也认了罪，神派先知去指出他的罪，他马上就说、哎呀，我得罪耶和华了，我有罪了。
嗯，
他写了这篇诗，他就来到神面前说，按着你的慈爱怜恤我，按着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专门为了赦免人罪的那个慈爱与丰盛的慈悲啊，现在我向你申请专款专用了，请你按着那个来对付我啊，你不要按照你的公义，哎，这不行的。在我目前的状况之下呢，你要是拿着你的公义朝着我的话，那完蛋了，我肯定活不成。所以我来求你，按照你的慈爱怜恤我，按照你丰盛的慈悲来涂抹我的过犯。那不但是可怜我这个人呐、啊，我犯罪了，我悔改来到你面前，而且你要把我的这个过犯干什么呢？涂抹掉，这个就很聪明了。
他不是讲消失掉了，
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帮忙帮到底啊、
哦、
这句话其实很可以适用在神的身上啊。神为人所谓预备的那个丰盛的慈爱、丰盛的慈悲，为千万人存留啊，那个是预备人帮你帮忙帮到底的。他不但赦免你的罪，他把你的过犯给你涂抹掉。所谓涂抹掉就是不见了，
涂掉了，涂改液、
涂了，不见了。现在很多的东西都在电脑上面了，计算机里边了，以前不太一样了。我认识一个弟兄啊，他从台湾出来，出来之后呢，有一次台湾一个公家机构烧火啊，就把他存在里面的资料呢就给烧掉了。
嗯，哦，这下他这个人就好像是消失了。
不是，他大概是这么回事，他那时候到美国来办件事情啊，照政府的规定呢是说你需要回去的啊、
哦、
但他那时候他突然发现说，哎，我不一定需要回去了。
因为没记录了。
没记录了。这事挺好玩的。那大卫求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我现在这个过犯啊，我这些罪行，我杀人、淫乱、撒谎这些东西，
这是很明确的事情。
对，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啊，他要求神按照他的慈爱怜恤我，你不要按你的公义来审判我，现在不是时候。你既然有这个专款专用，那现在我来了，就你按照你丰盛的慈悲，把我所做错的这一切的事情呢烧掉、销毁掉，把记录完全除去。下一步呢，我就感谢你嘛，就来歌颂你的公义嘛。没有没有没有，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就是这次我这个过犯啊，虽然是一个复合性的过犯， 但是你把我这次的过犯涂抹掉之外呢，我还求你一件事情，求你将我这次以前啊，从小到大直到今天累积性的罪呢，顺便呢、啊嗯、干什么？
也剔除掉。
哎，对嘛，
嗯，
我这是最坏的一个记录在你面前，这是我现在的过犯，对不对？
嗯，
那求你把我涂抹。那既然这么大的、这么坏的你都给我涂抹掉，前面还有从小我撒谎啊，我发脾气啊，嗯、是不是、啊？
嗯，
所有一切的，哎，
对，好事做到底，嗯，
哎，你把它通通都洗掉。还有呢？那除了过犯问题、罪孽问题解决之外，还有一个叫做我的罪恶问题啊。有的人喜欢把它说成是原罪，有人喜欢说成是罪性，是不是、啊？
嗯，
哎，在我里面会给我坏主意的那个东西啊，
嗯，
那个东西真的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在我们里面，一直在我们里面住着。我之所以那一天呢、啊、在阳台上行走，我之所以那个时候没有跟我的将军们出去打仗，我之所以那天睡了个大懒觉，看见这个妇人又会想办法把他弄到王宫里啊，其实都是我里边那个罪、嗯、有个罪住在我里边，就你把它洗干净啊。
嗯，
三件事情啊，过犯涂抹掉，
过犯，
哎，
罪孽，
累积的罪孽啊、洗掉啊，
嗯，
我里边这个罪啊，你可不可以帮我想个办法把它洁除掉？清洁的洁，除去的除啊，
嗯，
到第三节他才开始讲这个原因啊，有的原因是不用讲的，因为你已经有个专款专用的户头，我就直接来求就是了。
为什么讲到这是原因呢？
哎，但是这底下这个原因啊是挺重要的，他、嗯、向神陈明我目前学到了什么东西。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这个我们科学讲道法又要观察什么事情？
这个要观察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第一，你得观察圣经这个人物啊，圣经的人物都是给我们做榜样的。如果大卫知道我的过犯，那姚记知不知道他的过犯呢？如果大卫说我的罪常在我面前，那蒙哥知道不知道他的罪常在他面前呢？首先我们
做过的坏事哪有谁不知道的，
所以我说嘛，这个是人的内真空啊，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定律定理啊，是圣经已经替我们摆好的，但是人常常没有去注意啊。所有的人有一个现象，就是他小时候考了几个第一名，做了什么好事，他到后来很容易忘记。我们常常以为人很骄傲，
像有什么印象，但是没有、
哎、
不记得吧。
我们常常以为人很骄傲，自己有什么好的事情、好的功德，自己都记得。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子的，你很多举手之劳的事情、顺便的事情，过了就忘了。
哎，其实有些我还记得，因为我那是难得得一次，
洋洋得意是吧？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肯定忘不掉，第一次考100分你忘了，
嗯、
第一次偷东西忘不了，是吧？
哎、那是，
第一次说实话你忘了，第一次撒大谎你肯定记得。
那是
啊，
做的尴尬的事情啊，好多事情都他记得住。嗯，
其实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观念。你要训练一头狗啊，你说不能在屋子里面大小便，那要花很多功夫的。咱们中国人养狗就是吃剩东西给他吃，是吧？带着狗回家就好了。
哎呀，你这是老黄历了。如今也有点颠倒过来了。对，
我这个小女儿他们学校里不知道哪个老师呢，母狗生了一窝小狗，
嗯
啊，好几个同学好几个教职员呢就每个人分了一只啊，这还不算呢啊，大家一起去上学。
你说是小孩去上学还是狗去上学？
通通都去。
哦，这样的。
领了狗回来还去花钱上狗学校。
好呀，
狗学校大家一起训练它怎么大小便，怎么听话，怎么坐下来，怎么走路，怎么贴着我的腿。哎呀，
哎呀，我觉得
把一个动物啊教会它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是很难的事情。
那是。
可是人从小就知道什么是他的过犯。
哎，至少在我的身上还是真的是这样。
你说来听听吧。
虽然不见得是承认，是肯定不愿意承认的，不过是还是知道的。
嗯，
还记得小时候去偷西瓜的时候哈、啊，又害怕又得意的情景，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嗯，那你怎么知道去偷就是件错事情？ 是不是？
哎呀，你这个偷偷摸摸的本身就知道，要是我是拿我家东西，我顺手就拿了，不用偷偷摸摸的去。
啊、一样吃西瓜，摆在桌上的，你妈给你切好的你就吃，自己要去摸的就得偷偷摸摸。这一偷偷摸摸你就晓得了什么事情了。
本性就告诉我们了。
哎，或者说照大卫的讲，当我去做那件事情的时候，我知道我在一个过犯里边，
嗯，
对不对？其实要去偷西瓜这件事情，你开始想的时候，开始计划的时候，你就已经晓得那是一个过犯。这个叫做我知道我的过犯，这好像是废话，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还有呢，我的罪常在我面前，很多事儿都忘了，但是呢，犯罪的事从小到老他忘不了。
没错，
这个叫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嗯、
大卫这时候在神面前陈明他自己的情况。
大卫还是相当不容易的。
大卫是一个诚实的人，在神面前要有诚实的心。什么叫做诚实呢？就是对你的内真空要有照着神话语的认识，要勇于面对自己。今天的人呢、啊，敢坐飞机，敢上太空，敢潜到海底，但是常常不敢面对自己，这是挺有意思的事情。
更不敢让别人碰到自己的内真空。
哎、
嗯，
其实每个人都是罪人，大家都晓得，但是你得有这个承认的勇气啊。
就稍微安静一下，面对一下自己，
对，
这些是实在不难发现的、嗯。
哎，你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照他的话语来认识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不堪的罪人，这个是人的基本啊。你说很多人不愿意信主，讲到最后什么问题？是在这里出了问题。
没错，能不能面对自己？
哎、
你很诚实的面对自己、
嗯，
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不在乎你自己嘴上讲什么。
对
呀。
然后圣经呢、嗯，这个大卫给我们的榜样，他确实是非常科学的。前面他有两个观察啊，一个观察是我知道我的过犯，还有一个观察呢，
嗯、
我的罪常在我面前，他就下了一个结论。
嗯、
什么结论呢？就是说啊。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嗯、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啊！
哎，蒙哥，慢点慢点，这句话我得再想一想。
怎么说呢？
后面一半的话，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
嗯、
这讲到神是公义的，对吧？这个我还可以理解。哎，你看这个大卫是不是有点赖皮了啊？这个不科学。
为什么？
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向你犯罪，我们还可以承认。什么叫做唯独得罪你呢？
哎，
你看他这有点。
哎，他这个完全是根据科学推理得来的一个结论，
是吗？
先从后面来讲好了。什么叫做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啊，你和前面那句话对起来，就是说，当他说我知道我的过犯，并且他发现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的罪不离开我，他常在我的眼前的时候，这时候大卫有一个觉悟，他知道那个就是神责备他的时候，那个就是神判断他的时候。
嗯，
他不会说，哎，我记性好哈、啊，我现在还想我当初偷西瓜的滋味，真有意思。
哎，没这样的。
他发现他忘不掉他的罪。因此他知道，我之所以忘不掉罪这件事情啊，是神动了手脚。每当我想起来的时候，就是神在责备我的时候，就是神在判断我的时候。
嗯，知道，那我是偷偷自乐的时候，这也是神判断我的时候。
那当然了，是不是？那对于神这个判断，我称你是公义的，我称你是轻正的，你让我觉得我是有错的，我在一个过犯里面，这件事情我不跟你辩，你说的对，你说的有理。
好，我们现在可以掌握一个科学公式，就是当我们知道罪的时候啊，
哎，
这是个公式，就是这是神在
责备我们，
判断神在责备我们。
哎，很多人说，哎，我怎么没有听见神跟我说话？
嗯哼。嘿嘿，老早就讲了。
你要是知道你的过犯，要是你的罪藏在你眼前，那个就是神在跟你说话，是不是？
如果你觉得有点亏心，或者是做的时候本身就觉得心亏理亏的时候，
嗯，
这恐怕这已经神在里面动工，神已经跟我们讲话了。
对，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比较能够明白他 前面讲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因为他知道神在中间掌权啊，是神定你这件事情为恶。
嗯，
这个他当然是非常科学，因为他不信进化论。如果是进化论的人，就是讲说适者生存，对不对？你出去打仗，我做王；我不出去打仗，我聪明，对不对？你出去打仗，你的妻子在阳台上洗澡，给我看见了，那我喜欢她，我拿过来，我怎么样？适者生存，
劣汰。
对呀、啊，
对。
后来你太太怀了孕，我把你叫回来，叫你回家去，你不回家，那你让我没有办法再生存下去了。是不是？我只有想你自觉生路，我就想个办法把你杀了。
啊，
从进化论来讲，我哪里是犯罪呢？我得罪了进化论的哪一条定律呢？是不是？
嗯，
那我所做这一切事情之所以变成恶事，那是因为你在监察我，是因为我向你犯了罪，是因为我唯独得罪了你呀、啊。大卫知道的非常清楚，神是唯一能够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那一位。
其实严格来讲，罪的这个定义本身你就要从神那里来定义、
啊、要不然就没有定义了、咱们不是有句名言啊，没有恶哪有善呢、啊、是不是？没有恨哪有爱呢？其实我们最近的节目里他讲过，圣经开头第一章创世纪第一面，神不但创造，而且神当他创造了之后，他会看着是好的，
对吧？
他来定义什么是对的。
嗯，
与他相冲突的就叫做恶，就叫做罪，是不是？亚当夏娃没有听从他的话，没有相信他的话，这个就叫做犯罪、
那就是罪。
所以人一切的犯罪啊，你认为你只是伤害别人，你只是得罪了别人，实际上啊，在神看起来啊，我们都是在得罪谁啊？得罪
神。
因为若不是唯独得罪了你，就没有所谓的得罪人，
对吧？
对不对？因为没有是非对错嘛。大卫这时候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这是他借着这一次的犯罪，借着先知的话啊，以及圣经的光照，他开始明白的事情。那我们讲到这里得稍微停一停，因为二山子要上台了。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在美国这块地方待时间长了，见了新从国内出来的人就特别的亲，总是得问问家乡发生了什么变化，北京又怎么样了。众所周知，这些年来国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这些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呢，带领中国人民走进了新时代。什么叫新呢？就是跟过去不一样，跟我以前在的时候不一样。改革开放嘛，就是什么都开放，市场开放，经济开放，思想开放，文化开放，除了政治上不能开放，其他的能开的全都开了，热闹的是让我招架不住。咱今儿不提别的变化，就连这说话每天用的词儿全都变了。您要是还不赶快跟从国内新来的人学两句的话，你回去以后啊，人家都不知道您讲的是中文，下了飞机您就得晕菜。二山子在这今天教您几个新词儿，兴许您以后用得上。世界上不管什么人提起来中华民族，人家挑大拇指的是什么呀？就是咱这延续下来几千年的文化，是一个高深的、有分量、有色彩的文化。不管是文化呀、传统啊，语言是非常重要的。全世界所有人当中，讲中文的人口最多呀。当然了，主要讲中文的人呢，全都聚居在中国。可现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学中文的也是与日俱增啊。有预测学家说了，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你要是不会讲中文的话，那您就是不会讲话。这话我二山子特别爱听，因为咱不用学咱就会啊，这就叫生对时候了，好不容易捡了这么一大便宜。但我也不能高兴得太早，咱们在国内学那几句中国话，现在弄不好全都变了样了。下边我跟您介绍几个绝妙的好词儿，希望以后您能用得上。不过你也得做好准备，因为这些词儿不是把您牙给笑掉了，就是把您肺给气炸了，或者呢，您就是哭笑不得。比如说吧，这减少现在不叫减少了，叫负增长。收钱它不叫收钱了，叫服务。要为人民服务，这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一翻译过来就是 要为人民收钱，再确切点呢，就是要收人民的钱。刁难还不叫刁难了，叫管理。所以管理处啊，管理局啊，管理人员呢，您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罚款那不叫罚款，它叫整治。旅游它不叫旅游了，叫考察。管理阶层以前犯了错误叫做政策失误，现在不叫政策失误了，现在叫交学费。您看这些词儿它多积极呀 啊， 啊！您说减少收钱、刁难、罚款、政策失误，这都是不好的事儿。可是词儿一改呢，您就觉得是积极向上，什么都是为了你好。这就叫语言的艺术、语言的学问、语言的精彩。目前这些词汇精彩到一定程度啊，放屁不叫放屁叫口误，拉稀不叫拉稀叫排毒，破坏不叫破坏叫开发，犯罪不叫犯罪了，叫辜负了党的培养。您说这些词儿是不是有点讽刺？以前咱们管自己的领导叫一把手，现在不叫一把手了，叫老大。你看，像黑帮似的，靠搞政治发家吃饭的应该叫政客，现在不叫政客，叫公仆。失业不叫失业，叫下岗。贫富不均不叫贫富不均，叫城乡差距。更可气的是，现在把无产阶级这个伟大的名词污蔑成弱势群体。您接着往下听啊，你要说真话了吧，他不叫你说真话，叫你抹黑。政府报刊报喜不报忧，叫做宣扬主旋律。这还有更可气的呢，现在管老实啊不叫老实了，叫无能。老实人都是无能者。所以我真跟不上趟了，国内变化太快，从这些词汇的变化您还真能看出中国当前的社会风气来。那您说这风气是好了还是坏了呀？你自己听啊，现在耍流氓不叫耍流氓了，人家叫性开放，那就是前列，那就是时髦。咱中国各大朝代包括民国和新中国在内，把那些淫乱的房中术啊，也就是有关男女之间那些个糟粕文学都立为禁书，谁要是敢在民间传播这些的话，那是杀头的罪啊！您猜怎么着，到现在这叫性学，各大书店书架子上您到处可以找到，去了图书馆可以随便翻。嘿，我看他还真是开了放了，什么坏事他都变成一门学问了，以前偷鸡摸狗的事儿，现在都是冠冕堂皇的。您再接着往下听，这儿还有更气人的事儿呢。前几年，一个10岁的四年级小学生在家里做功课，翻阅着一本由学校统一给学生们订购的字典，而这个字典呢，是专为新世纪中小学师生们编写的，号称收录了大量的新词新语，富有时代气息。当小朋友翻到227页这鸡的解释的时候，他不明白了，跑去问他妈去了。还真是富有时代气息，人家不仅写中文，人家还写英文，鸡后边写了一个 chicken， 下边就是用中文解释鸡的定义。人家那定义可比我们小时候用的新华字典的定义要强多了。我们小时候用的新华字典啊，简单，鸡一种家禽，公鸡能抱小，母鸡能生蛋，完了，多简单，连说能吃它都不告诉我们。我说怎么我小时候老吃不着鸡肉呢？原来新华字典上没写能吃。您再听听现在这解释，那就拽了去了。鸡，鸟纲雉科家禽，品种很多，啄短锐，那就是告诉您鸡嘴短而且还很尖，有冠与肉髯，翅膀不发达不能高飞，但脚健壮。您听他这么一说，这鸡的模样就出来了。接下来就说公鸡善啼，羽毛美艳，把母鸡下蛋这事儿就给省了。其实他啰嗦这么多呀，我觉得我小时候读那新华字典我一点亏都没吃，因为我根本不需要靠着字典上对鸡的形容来认识鸡，我满院跑的都是鸡，我不认字以前我就认识鸡。还什么啄短锐，有冠与肉髯，翅膀不发达，哼，等我们要杀鸡拎着菜刀满院子追鸡的时候，那鸡照样上房，狗急了还跳墙呢，就甭说鸡了。您说现在这些活在城市里的小学生是不是挺惨的？除了见过超市拔了毛满身鸡皮疙瘩的冷冻鸡以外，他们还真没见过活鸡。不过他们悲惨的还不是这个，您听听这个字典后边还有一个对鸡的解释，这解释让孩子他妈以及许许多多家长及老师们都目瞪口呆。鸡的第二个解释是妓女的泛称，什么鸡婆呀、小鸡仔啊、老鸡婆呀， 把妓女在鸡后边解释的淋漓尽致。孩子他们家大人一看说这不是弄错了吗？结果就翻妓女的这妓字在233页那写的是什么？第一，古代称以歌舞为业的女子，以唱歌跳舞为生的女子，现在没有了。当然没有了，现在都是伟大的文艺工作者，现在不叫歌舞妓了，都叫歌星舞星，这是当今社会里最被人们崇拜的职业。接下来字典对妓这个字第二个解释是以卖淫为生的人，女的叫妓女，也称为鸡，哎，就是咱吃的那鸡，男的叫妓男，也称为鸭。各位亲爱的听众们，这都是谁编的字典呢？南方出版社还真敢出版，竟敢统一兜售给新中国的小朋友们，人手一册的让他们读。你说这鸡和这鸭他招谁了？他老老实实给人下一辈子蛋，到头来还得挨一刀让你们煮汤喝。你们凭什么把妓女啊妓男的这些脏名字放在鸡和鸭的名字后头？是不是就生怕孩子们忘不了妓女啊妓男的，怕他们脑子太干净？是不是怕他们知识不够丰富？对不对？见了鸡鸭的总忘不了那第二个定义嘛。啊，家长带孩子去餐馆吃饭说你要什么呀？我要鸡。那你要哪个鸡呀？鸡有俩定义呢。那小姑娘又说我不要鸡，我要鸭，那还不得挨大嘴巴？我跟您说，这世道真的有点变了。什么与时俱进啊，富有时代气息啊，这些名词听起来好，其实啊未必。早早晚晚，中国这点文化全都得让罪人们给糟蹋光了。真的像神所说的一样，这个世代是一个充满罪恶淫乱的世代，是一个走向灭亡的世代。如果中国人有福的话，那中国人赶快接受神的福音吧。因为除了神的儿子的宝血，神的儿子的生命，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战胜罪恶。钱越多罪越大，科技越发展罪恶传播和蔓延的越快。等到恶贯满盈了，神审判的日子来的时候，一切全都晚了。亲爱的朋友们呐，您要是爱中国的话，您信主吧。您要是爱你自己生命的话，你也信主吧。只有在神的儿子里边，人类一切的罪才能被解决，才能得赦免。这个赦免包括了被罪污染的孩子们，包括了传播罪恶的出版社和编制人。能力更大的是，神的赦免可以救那些妓女和妓男。不管是什么样的罪人，来到神的面前才是他唯一得救的出路。您要是想要一个富强的中国，需要明智的政府和勤劳的人民。你要是想要一个圣洁的中国，在创造万有真神面前蒙福而且被称义的中国的话，只有相信和依靠基督耶稣才成啊。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在您。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咱们下次接着再聊。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们要继续看大卫怎么样带着他的罪来到神的面前办交涉。再往下呢，要是不懂的人觉得他在推卸责任，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句话你听怎么样？是不是滋味
啊？这个我们要来看看是他在自己说话，还是能不能发现一个科学公式。
今天的人很有意思啊。你别看他什么事情好像都很聪明，都很会为自己打算，有一件事情他是最不自私的，你知道什么事情吗？
人还有不自私的？
哎，有一件事情那我们真是心胸宽大。
真的？
嗯。
哎，哪件事情？
就是当圣经说你和你的罪是分开来的两个主体的时候，我们很不喜欢这个说法。
怎么讲呢？
如果有一个人说，我之所以做错事情是因为罪在我里边使我做错了，那肯定大家哈哈大笑，说不定世外桃源的听众已经有在哈哈大笑了。哪有
这
种事？
你这不是推卸责任吗？
对啊，
你自己做事情你还要冤枉别人。
你看嘛，第五节他把自己和罪啊当成两个分开来的个体，我是我，罪是罪，我生的时候生在罪孽里，对不对？然后我怎么会生在罪孽里呢？因为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罪给了我了。
这个也跟我们所想的有点冲突。 对吧？
Yeah， 有很大的冲突。因为我们常常觉得一个人之所以会犯罪，是因为小孩子学坏了，是因为他受同学的影响，是因为他没有自制能力，是因为他太自私了。
嗯，
你看看人一切的讲法，一切的教化呢，是把人与罪啊当成一个个体来处理。
嗯，
圣经这种科学读经、科学讲道法，它告诉我们，从神看呢，不是这样看的。
我跟罪是分开的，
向来是分开的，就好像你跟感冒是两个分开的个体。
嗯，
对吧？你得到了流感，那不是因为你自私，不是因为你不小心，而是因为那个流感很厉害。他无恐怖，
他把我控制住了。嗯，
他把你控制住了。那你要解决你的根源问题，不是想尽办法让你不打喷嚏、不流鼻涕，是不是？
嗯，还没用，塞起来仍然没用。
对，而是需要把你和你的罪给它分开来。
嗯嗯，
这是圣经非常奇特的一个思想，但是我们呢，就不太愿意这样去理解。你看今天有哪一个心理学是这样教导的？没有这样教导的。
没听说过。
哎，咱们中国从孔老夫子到毛主席也不是这样教导的，对不对？
哎，毛主席还是有点的。嗯，
毛主席怎么教导？
生在这个地富反坏右家庭的，你基本上也都是地富反坏右。
可是他是要清算斗争你啊。
对，
是不是？他要是不清算斗争你，他说哎呀，因为你生在这个家庭里面太无辜了，那还可以讲。你就变成次等公民了。这是大卫到目前为止啊，除了他来到神面前祷告之外呢，他开始有的学习啊。那这些学习你觉得重要不重要？我们很多人会觉得这段话好像不重要，其实这是非常重要。
嗯，
什么叫做悔改的人？那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事情，他认错，而且他愿意不再去做。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是开始认识了神怎么看我们以及我们的罪，他能够把自己和自己的罪分开来看了。
嗯，在有些科学实验在里面，解剖学，对不对？
以前我们说过这个叫灵魂的解剖学，对。
嗯嗯。
那这个就能够解释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这是许多基督徒都有的。当我们认自己的罪的时候，这个罪的担子反而在我们身上被分开来了。本来罪也真是我，我也真是罪，但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十字架就把这两件事情一下子给他切开了。这一切开啊，我可以一面为自己的罪哀伤痛悔，一面又觉得非常非常的平安。
对，好像自己没做过似的。嗯，
对。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悔改？
嗯，
比如说有一个小偷啊，有个小偷，他从前是偷钱的，那么他声称他现在是基督徒，他不再偷了。那这时候你如果把他从前偷钱的事情拿出来跟他谈啊，他会不会生气啊？
他要看他是什么样的基督徒了。
这就是我说的嘛，这是一个很好的实验。如果有一个人他犯了淫乱的罪，
嗯，
他若是真从这个罪里面悔改了，
嗯，应当人家跟他谈这个事情呢，他可以很平静的去谈这个事情。
对，包括他最亲爱的人，他最伤害的人，他的妻子，如果要求他对所有的事情有一个坦白的交代，
他
应该讲的，哎，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他确实知道，第一
做错了，
自己是错的，第二自己从那个罪里边出来了，
出来了，我不再做了。
对，第三那个罪在我身上没有势力了，我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把那个罪和我从前的过去一切都埋葬了。
不，你要控告我也没办法。
我得到了涂抹，我得到了洗除净净，我得到了解除。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眼前。只是今天当我知道他的时候，我是拿来做见证的。当我看见我这个罪常在我眼前的时候，我是高兴欢喜来歌颂主的恩典。
没错
啊，所以一个基督徒的婚姻，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是可以经过很大很大的风浪的。在乎他是不是清清楚楚的悔改。诶，一个什么样的人反而是没有悔改的人呢？这和我们一般的观念很不一样。就是他如果仍然把这个罪啊担在他自己的身上，当你在指责这个罪的时候，他会非常生气，那你就知道了，这个人跟他的罪还是合在一起的。
对吧？他还没有完全把他给解剖开。
对，
切除。
这个如果从世界的角度来讲，说诶，这个明明是你，你怎么开始不负责任了？
嗯，
对不对？我们要觉得说，哎呀，一个人每天要负荆请罪，他天天要为他这个所做的事情呢、啊，向民众、向百姓、向国家认罪，这个人才是悔改啊啊啊！不对，这个人没有悔改。一个真真正正悔改的人，是经过神工作的人。罪这件事情，只有神能够替我们解决，
啊，
对不对？
他在他的身上，也可以看到神动工的手段在上面。
对，
神一动工的时候，是把人跟罪分开的，
哎，
科学公式。
这一分开了，你的良心就清洁了，
对吧？
啊，你可以把你从前犯的罪，就像奥古斯丁写过一篇很出名的书，叫做《忏悔录》，他把他从前怎么犯罪都写下来，哎，这个人是得救了，没有问题。
对，他可以很懊悔，他同时可以很坦然的讲这件事情。
大卫在这个诗篇里面就是做这样一件事情呢。对，我们上次也讲过，你看他犯这个罪有多少人在读啊，从前是这样子，现在是这样子，将来我们到了天上，我们所看见的仍然是这个样子，只是大卫会不会再把这个罪背到自己的身上？不会，
他都已经切割完了。嗯，
对啊，神已经做完了，这个是在旧约里面神就预先表明了的，将来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一件工作，把我们的过犯、罪孽和罪通通给他清理得干干净净啊。
嗯，
那是不是他办交涉办到这个地步就结束了呢？
还差不多了。
哎，还早嘞，
还早呢。
所以我常常讲嘛，犹太人很会做生意，当然这个有点开大卫的玩笑，是不是？
嗯嗯，
要是你我呢，能够办到这一步，那我们觉得是，哎，
那不就好了吗？
好的不得了，
回家睡觉去了。嗯，
那就是不认识神的恩典了。
哦，这还不认识神呢？
还不认识，因为他底下说了，他说：“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什么叫做得智慧？得智慧就是认识神，认识神的恩典有多么大，认识我的需要有多么深。嗯，他这个交涉还没办完，你看底下这句话才是绝妙好词啊！他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哦”我们先讲底下这一段比较容易明白。
嗯，
什么叫做比雪更白？那是非常非常白啊！
那是，嗯，
哎，我看你那个你们四姑娘很白啊。
没有没有。
这个、
有白点，这倒真的。嗯，
有没有比雪更白的？
那差远了。
哎，他如果有一天跟你说，爹啊，呵
呵，嗯，
他们现在能够染皮肤，我虽然白不够白，你可不可以让我去花点钱染得比雪更白？
拜托拜托，何不做这个事情？嗯，
因为你就可以跟他讲，你生下来没这么白啊，你生下来已经很白了，叔叔阿姨都说你好白啊，你还不够吗？哎。大卫这有意思，他明明是弄脏了，明明是弄黑了，他来求神把他涂抹掉已经够巧了，洗涤掉，洗除净净洁除掉，这可以了，等于说是你白到什么地步呢？能够像你生下来这么白就好了。你仔细看你家四姑娘，从她二十岁的时候她有没有现在这么白？肯定没有了，
没有了。
他四十岁的时候要能够恢复到他当初，哎，这个姚家四小姐这么白啊，他一定很高兴。可是大卫在这里他真是求神帮忙帮到底啊。
嗯，
既然你愿意把我洗干净，是不是？
哦，他的意思上就是干脆洗得怎么样，
哎，比雪更白，比我出母腹的时候还要白，因为我出母腹的时候已经在罪孽里生了。
嗯，
那你为什么不把我干脆洗得更白一点呢？比雪更白，在你看起来都白，那不是更好吗？
嗯，雪已经是够白的了。嗯，
对了，那所以他就求了，他这个求呢还是有道理的求，他是说怎么样洗涤我可以让我比雪更白呢？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
诶，这干嘛要用牛膝草来洁净我呀？
这个牛膝草是什么东西呢？毛茸茸的啊，有点像我们去吃越南粉呢、啊，他喜欢在里面摆一些那个薄荷，有没有薄荷叶子？
嗯嗯嗯，
啊，你去超市也可以看见，
就是那种东西，就像牛膝草，
像那一类的东西，它晒干了之后，因为它毛茸茸，它这个吸水力很强啊。
嗯嗯嗯，
他之所以讲这个话呢，是因为当初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那时候不是要杀一头羔羊吗？用这个羔羊的血啊涂在门上，用这个羔羊的血啊洒在百姓身上，那这个百姓就得洁净、嗯、啊。大卫在讲那件事情。
哦， 是的，我们这又是一个科学讲道法。
对呀、
啊，
这个读圣经
要知道为什么用牛膝草，你还得到圣经里去找，
一定有来龙去脉的。他绝对不是随便讲，绝对不是说他喜欢吃越南粉，所以他知道有牛膝草。
那时候他恐怕没有，他还不知道有越南粉。
亚洲人看到这东西就只知道吃，是吧？什么叫做求你用牛膝草呢？就是求你按着你所立的规矩来洁净我。那到底为什么牛膝草来洗就洗得白，大卫不见得知道。不过既然神曾经这样做过，就一定有他的道理呀、啊。
是的，我现在读圣经都不知道为什么当初一定要用牛膝草。不过呢，总之这里是说，哎，神当初做事的一种手段，一种规定。
那我们现在来读圣经就应该更清楚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回头看应该明白了，当初神审判埃及全地的时候，以色列人为什么得以从那个审判里面存活，是因为有羔羊的血。
对，
而那个羔羊的血到底代表什么呢？当然是代表神儿子耶稣基督，好像无瑕疵无罪的羔羊为我们成了罪，他的血流出来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不单得到赦免，就如同当年以色列百姓一样，他们用牛膝草所沾那羔羊的血，除了让他们免去神的愤怒审判之外，还有凡沾到这血的就得洁净，凡沾到这血的就得以成圣啊。因此，当我们今天在读到大卫这句话的时候，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什么意思呢？神所立的方法来洁净我，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旧约的时候以牛膝草来代表，不是那个草，而是那个草所沾的血。
对，
既然神所立洁净的办法是耶稣基督的宝血，那我就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并且我相信这个宝血是能够使我洁净，能够使我免去神的愤怒，能够让我一切的罪得到赦免，并且能够让我成圣的血。你认为他可不可以把我们洗得比血更白呢？
那绝对是。
嘿嘿，照说应该是。
照说应该是。这是更科学准确的说法。
对啊，圣经的很多话都是给我们做实验用的啊。今天我们很多人晓得说，到美国的超市去买东西，哎，还有一大货架子的清洁剂。
对，
洗厕所的、洗厨房的、洗脸盆的。
哎，这个东西我是刚到现在为止都很头疼。我现在跑去买什么，我都打电话问我太太到底要什么。
是啊，你看，光刷个澡缸是不是、啊？那个瓷砖用一个，澡盆用另外一个啊。
啊，那太多了，太多了。
你要是有不锈钢的水龙头，那还有另外一种东西。
你还有喷的，有抹的，有擦的。
哎，对对对，但是你怎么去找，你绝对找不到一种清洁剂是专门把人的罪洗干净，把人里边洗干净，没有这样的东西。
没听说过。
对，哎，没听说过，今天听说了。牛膝草代表耶稣基督的血，这神整个那个丰盛的慈悲啊，专门涂抹我们过犯，洗除我们罪孽，解除我们罪的那个丰盛的慈悲，完全隐藏在耶稣基督的血里边。这是牛膝草所代表的意义，这是神所定的规矩，神说用这个来解除人的罪，来除去人一切的罪。他有没有效？
大卫，对，有效。
对，那就在乎看你肯不肯去做这个实验。
盼望各位听众，你听清楚了，真的能够愿意接受。
对，要不然你把这个当笑话听是没有用处的啊。
对，
你有没有罪？你在神面前有没有罪孽？你在你每天的生活中有没有过犯？
这个我想是稍微良心清洁的人，或者是稍微你安静下来，这个问题不难回答。
20岁不知道，30岁应该知道，30岁不知道，50岁应该知道。你要是到了50岁还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是个有过犯有罪孽的人，这麻烦。
这是相当麻烦。
对，
当你愿不愿意说是一个问题。
对，
但你自己知道不知道啊、我相信应该会是知道的。
所以第6节他就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其实要经历神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这个救恩是真实的。有的人经历，
这也是个科学公式。
哎，有的人经历到，有人经历不到，那不是因为有的人是罪人，有的人不是罪人，而是完全在乎你多么诚实。
对，
你愿意把自己的里边，把自己的一切摊在神的面前，那就好办。
向他打开。
哎，要不然就很麻烦。要记，我们今天还没把这事儿讲完呢。啊，大家可以去想想，如果你是大卫，你办交涉办到这个地步，往后还有没有？
哎呦，这个已经是远超过我所想了。我觉得前面办到那个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他现在都已经办到比雪更白了。
嘿嘿嘿，
这个我觉得是连远远赶不上大卫。
哎，没错，但是大卫后面还有把戏。
还有
他还没有求完，因为他完全知道这个神的恩典有多么宝贵，他轻易不放他走了，就好像雅各跟神摔跤，是不是？你不给我祝福啊，我就不容你去。这是认识神的人都是这样做事情。
大卫你也可以讲他赖皮，赖在神面前死活不走了、
对，他赖对对象了啊。好了，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个地方，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让我们再回到诗篇五十一篇。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地方，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再见，蒙哥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